弟兄姊妹早上好，很高兴又跟大家在一起。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28章3到25节，还有就是31章1到7节。由于经文比较多，那我来读，大家可以看，也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好，撒母耳记上28章3到25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人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着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起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肚宰了，又拿面转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这是28章。31章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败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腓力士人便来住在其中。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在主日的清晨把弟兄姐妹把我们一起招在一起，让我们来敬拜你。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教导我们，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能认识你，真能亲近你，也真能领受从你而来的教训。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非常清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扫罗他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啊，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是怎么死的？他死之前他做了些什么啊？主要讲的这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扫罗这个人是怎么看的。其实西方啊，很多的墓地，有些墓地其实就在教堂旁边啊，甚至有些墓放在教堂里面啊。然后他们教堂有时候不是，他们的墓地有时候有些人啊，基本上每个墓都有一个墓碑，然后有些人甚至会在墓碑上刻着一段文字啊，所以叫所谓的墓志铭，基本上就是概括这个人一生。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本杰明·富兰克林啊，这个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就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发明家、科学家，发明了避雷针啊等等啊。他在他的墓上，就是他20岁的时候写过一段给他自己写的墓志铭。22岁，他说：“印刷工本·富兰克林的躯体就像一本旧书的封面，没有了内容，字迹斑驳，镀金脱落，躺在这里被虫子吞噬，但他的工作不会消失，就像他所期待的、所相信的那样，再次出现，以更新的、更完美的版本，由作者更正和修订。”这个是他的22岁的时候，他说：“我将来死了，我要用这个来做墓志铭。”但是，当后来他受到了80多岁，当他80多岁的时候，他变得非常谦卑。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墓上只是写着本杰明还有他的老婆的名字，因为他跟他太太葬在一起，富兰克林，什么都不说。所以人到了终点的时候，可能他开始变得比较谦卑啊，比较谦卑。但是墓志铭的确可以概括一个人啊，概括一个人的一生。他也是个基督徒啊，他也是个基督徒。那其实扫罗啊，他也有过概括他自己的一些话，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墓志铭。比如说在26章21节啊，当他追杀大卫，然后大卫再次饶恕他的时候，就没有，就当大卫有机会可以杀他，但是没有杀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跟大卫说，在26章21节，他很动感情啊，很动感情。这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是他概括自己，他这句话他说：“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英文是 "I have been a fool"And very, very wrong. 就是我非常错了，大大的错了。 弟兄姐妹，扫罗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他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说他是个糊涂人，或者说他是不是个糊涂人，他怎样成为一个糊涂人。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样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教训，也让我们更好的遵循神的教导。我们来看一下扫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扫罗啊，他身材伟岸，他比别人高出一头啊，而且他也蛮有领袖的魅力的，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打败亚门人啊，当时众人都跟随他，众人都跟随他。而且他虽然来自以色列的最小的支派便雅敏支派，但是神却拣选他告他为王。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的。但是扫罗在后来他有很多的事情是让他一步一步的远离神，或者说一步一步的被神所弃绝。他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其中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扫罗他不是祭司，但是他在吉甲的时候他却擅自的献燔祭。他不是祭司，但是他擅自的献燔祭，看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他不看重神的事情，他不尊主为圣。还有的话就是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让他去把所有的亚玛利人和牛和羊都杀死，是亚玛利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主要的是在哪里？比如说他在献祭的时候啊，我们来仔细来看这些经文，13章10到14节，当扫罗献完祭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吉甲的时候，他在等撒母耳来到，后来撒母耳迟到了一点，然后他就自己就去献燔祭了。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就出来迎接。撒母耳就说：“你做了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撒母耳就指出他的问题了。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你糊涂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后面就讲到他会把这个王位给其别人，也就是大卫。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扫罗他不明白，他去征战其实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是以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他想着，哦，我去打仗，百姓都离我而去的话，那我还能打胜仗吗？他依靠的是百姓，而且他害怕非利士人来攻击他，所以他没有看到神在他中间，他也没有看到他的位分其实是神所给的，他的职位是神所给的。那么后面比如说他去神让他去杀死，就灭绝亚玛利人，这个时候扫罗和百姓却什么呢？怜惜亚甲，也就是亚玛利的王，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这个时候撒母耳又指出了他的问题，这个时候扫罗就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你看到他再次说：“我惧怕百姓，我害怕百姓，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就是他听从他的话，可能这是一个借口，但是有一点，他惧怕百姓，他看到没有看到带领他们征战的是神，他是惧怕百姓。百姓和他一起征战，那你怎么来激励你的手下为你征战呢？ 你当然要给他们羊啊牛啊，给这些了，是不是？这就是扫罗从他的一个人的世界的眼光出发，他的一个思考，但是他没有看到其实听命胜于献祭，是不是？他没有看到神带领着他们。所以在这里扫罗这个时候他说，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就对他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这个时候撒母耳要走的时候，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甚至把衣襟都扯断了。这个是非常，就有点像京剧里面的那种啊，你要留下，然后就一甩，这个袖子都断了，就是这样很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撒母耳就对他说，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就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这个时候哪怕到了这一步，扫罗仍然没有看到他的问题所在。他说，你跟我回去，为什么要跟我回去？如果你不跟我回去，那别人怎么看我？百姓的眼里看来我就怎么样，神离开我了。所以他对神的一个敬拜其实是一种表演，他要让百姓看见，如果你不跟我回去，那百姓看，那今天我就没法表演了，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你会看到后来就是撒母耳就从此再也没有他跟他见面啊，没有跟他见面。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的问题在哪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内心，他的内心是怎样的？其实他的内心是有一个秩序的，有一个秩序。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因为我要维护我的王位，我要把我这个王位传给我的儿子们啊，我是始王，始皇，后面的要传下去啊。还有第二位是百姓。百姓，我这个皇位没有百姓的拥护，我怎么做皇呢？所以百姓我千万不能得罪，而且我要激励他，激励他，让百姓为我征战。再以下一位撒母耳，撒母耳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百姓很相信撒母耳，看着撒母耳怎么来对我。撒母耳如果对我不好了，百姓就对我不好了，所以撒母耳很重要。最末一位是神。这个撒母耳老是拿神来说事儿，是不是？所以因为撒母耳相信神，拿神来说事儿，所以我也要做出我敬拜神的样子。这个就是扫罗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秩序。所以扫罗他糊涂，糊涂在什么地方呢？他的糊涂就糊涂在他不相信神，他不信神。一个不信神的人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他认为我自己的利益，我的王位，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荣耀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就会爱这个世界，爱世界，就会被私欲所牵引，就会为了维护今生的骄傲而犯罪。扫罗要维护今生的骄傲，就是他的王位，所以谁威胁到他的王位，他就要行动。什么行动呢？比如说他追杀大卫啊，追杀大卫，他极度的嫉妒，极度的嫉妒。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认为杀死万万的这个大卫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要追杀他，我要追杀他。当约拿丹去帮助大卫的时候，扫罗怎么说？他说约拿丹是自取其辱，自取其辱。也就是说，王位最重要，你怎么能帮助他呢？我这个位 是将来是要传给你的，是不是？你居然去帮助你的敌人，你是自取其辱。这有点像当初项羽和刘邦在争位置的时候，那个亚父说，这个项羽说你是妇人之仁，就是你这个是自取其辱，你没有明白王位最重要，是这样。所以他就以这个他的今生的骄傲作为最重要，是他的偶像，他的偶像。而且他判断的标准是自己，不管神对他的命令是怎样，当他认为，但是他自己有他的一套标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哪怕神让他去杀死所有的亚玛利人，因为他们当初是怎样对以色列人的，但是扫罗从他自己的标准出发，他不去做，他要留一手，所以他就不顺服神，更不能够与神相交。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会看到扫罗他的不信在他生命的终点仍然表现出来，那就是什么？两个事情，第一他去交鬼，第二他自杀。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啊，看经文。我们看到扫罗他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啊？怎样的一个处境？在这里有一张地图哈，这个黄色的是以色列的地方，这边是非利士的地方，非利士的地方，那下面是亚玛利啊。那在这里，当时就是他们打仗的地方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这边。所以用另外一个图来看，就是在这里，叫大家看到这里是苏念啊，这里是死海啊，在北边一点就是苏念，然后基利坡山。非利士人本来是从加特这边上来到了雅弗，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时大卫是带着他的部队，然后跟随加特的王要去攻打以色列的，是不是？然后在雅弗这里的时候，非利士的那些首领就是说，那你让以色列的人大卫跟着我们，那他将来要怎么跟他的主人和好啊？岂不是用我们的头去跟他的主人和好吗？所以就不愿意大卫跟随着他们。这个时候就大卫就加特王就把大卫就劝大卫离开，所以大卫就在黑色的这个箭头，就是大卫就回到加特，然后继续回到喜格拉。回到喜格拉的时候，发现他的太太、孩子啊什么这些，还有他手下的人的家里人都被掳去了，被亚玛利人掳去了，所以他们就去攻打。然后那非利士人就继续北上，到了苏念这个地方，在那扫罗在基利坡安营，就双方就在那里两军对垒。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基利坡山在这里，黄色的旗子是以色列人，那三角形的绿色的旗子是非利士人啊，他们在苏念这里，那么以色列人在基利坡安营，后面就是非利士人就攻打以色列人。那在这里有一个箭头指向这里是隐多尔，隐多尔就是那个交鬼的妇人住的地方，扫罗要去交鬼，然后他的兵丁就帮他找了这个人，然后他就去到这里，去到隐多尔。但是后来就是非利士人攻打，那么以色列人就败退到这边，就是过了约旦河等等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我们待会看到的一个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扫罗他是怎样的表现出了他的不信。两个事情，一个是他交鬼，第二个他去他自杀。这个时候的扫罗他的处境是什么样的呢？他第一，他被神厌弃， 在这里28章里面讲到，他被神厌弃了，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就撒母耳已经告诉他，是你既然弃绝神，神也弃绝你。所以这个时候，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这时候他被神厌弃。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大卫，就是很不一样。大卫当初他的孩子、家庭、太太被掳去的时候，怎么讲呢？就是说众人都离弃他，但是神却不离弃他。众人都离弃他，神却不离弃他。但是在扫罗在这里，众人都簇拥着他，但是神其实已经离弃他。所以这个事情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再来看，他很害怕，很害怕。这个其实就看不出来他往日的英勇去哪里了。他虽然他其实是一个很英勇的人，但这个时候他很害怕。他说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心中发颤。在以往的话，他可以去求教撒母耳，或者让撒母耳来帮忙，但是这个时候撒母耳也已经死了，也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扫罗的处境。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去交鬼，但是我们知道交鬼其实是违反了神的律法。在摩西律法里面明文就规定着说禁止交鬼，但是扫罗在这里他原先还说不禁止交鬼，在他的国中禁止交鬼，但是在这里他去自己去交鬼，去自己去交鬼。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生命记里面也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交鬼行巫术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却去做他一直禁止的，而且神也禁止的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扫罗在这里这个时候他的信心，他已经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我们知道交鬼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比如说有些人通过灵媒然后把一些死人招出来，就是然后说话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源自人的私利，要控制这些神秘的力量，利用这些神秘的力量。而且扫罗啊，在这里他不是去顺服神，不是去相信神，他相反他去做神所憎恶所禁止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他对神的一个悖逆，他对神的悖逆让他求助于被神所憎恶的方法。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他是以色列的国王，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却去做违背神的律法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他为了打仗，为了保护他的王位，他其实可以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做。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不回答他，撒母耳也死了，是不是他能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神真的是不给他机会了吗？神真的是不回答他了吗？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历代至上啊，第10章第13节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想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自己交鬼的父，没有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使他被杀，将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历代志就好像一本历史书一样的。他这里讲，他说扫罗刚犯耶和华，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并不是说他求问耶和华神就不回答他，而是因为他没有求问耶和华。但是是不是有矛盾呢？前面讲到他求问呢，他求问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的求问是怎样的一种求问。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扫罗的求问是出于私利的求问，是一种自我掌权的求问，是一个不信的人的，不信神的人的求问，是一个不准备顺服的求问，是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的求问。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其实在前面扫罗也求问耶和华，前面也有过，但是他求问的时候他是不准备顺服的，是神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神所用的。他不相信神的，他是不准备顺服的，他是始终掌权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求问，神当然就不回答。如果他真正的一种顺服的，一种谦卑的，一种完全臣服在神的面前的，完全敬拜神的这样的一种求问，神是会回答的。也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悔改归向神，神是会回答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他的一次又一次的不顺服犯罪，隔绝了他与神之间的交通。就好像以赛亚书59章里面讲，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他们的罪孽，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扫罗为什么他求问神，神不回答他？因为他的罪孽，因为他的罪孽，这个罪孽使他与神隔绝了，隔绝了。这样的一个悖逆和不顺服使他与神隔绝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不定也有经历，当我们一直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们就好像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了，是不是？听不见圣灵的声音。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就是你基于私利，基于私利的一种求，就是妄求，妄求，自我中心的一种求，就是妄求。那我们再来看扫罗他交鬼他怎样的一个过程。他向妇人就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其实蛮有讽刺意义的。我们都知道神的律法是禁止交鬼的，但是他却以神的名义来说，你交鬼没问题，你并不受刑。所以你会看到扫罗是他自己是自己的标准，自己是自己的王，是不是？自己是自己的神。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这个耶和华的名其实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工具。真正定义耶和华的命令的，真正定义这个律法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神。这个是在他的，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见到撒母耳的鬼魂了以后，其实也有一些解经书说这个不一定就是鬼魂啊，也有可能是撒母耳的，就有不同的神学上有一些争论。但是他见到撒母耳了以后，他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所以他可以违背神的律法，但是当他见到撒母耳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的一个屈膝。所以撒母耳在他看来比神还要更优先的秩序。但是当他听到说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一处的时候， 他就猛然扑倒，挺身在地。所以他的王位、他的生命、他的家庭比撒母耳更进一步，更优先。所以你会看到扫罗的他的优先秩序就在这里。然后当他说，当他听到说你和你的众子都被扑倒了以后，他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毫无气力。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偶像，他的最重要的，他心里一直的认为是他的一个最神圣的东西，现在崩塌了，而且他马上就要死了。到最后他不吃东西，后来那个叫鬼的妇人就劝他要吃点东西，大家都劝他，最后他在一起吃点东西。这个其实也蛮有讽刺意义的，因为曾经禁止交鬼的以色列的国王最后竟然与交鬼的妇人同吃。所以你会看到扫罗到在他生命的终点的最后的时候，他其实仍然走在悖逆神的道路上，而且他仍然因为他的自己的悖逆和罪，他与神隔绝，他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真正的来去回顾他的一生，然后让他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真正的认罪悔改，他没有这样做。如果是大卫在那样的一个征战的那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下，他会怎么样做呢？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大卫自己写的诗篇，他说比如说18篇4到6节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话，我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所以如果是大卫，他在死亡的网罗临到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我要求告耶和华，我要求告耶和华，要向我的神呼求。在诗篇23章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就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8篇说，耶和华我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所以这个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你跟扫罗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在诗篇的第103篇他说，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也帮助你，哪怕你一切，当你遇到一切的困难的时候，神都在你身边啊。所以他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大卫与那扫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鲜明的对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扫罗他和大卫，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就是一个是信神的，一个是不信神的，一个是看重自己的，一个是看重神的，一个是不愿意舍己，一个是愿意舍己，一个是抓住他的王位，一个是抓住神的恩典和应许，一个看重人，看重百姓怎么看我，敌人怎么看我，和自己在人面前的形象，而另外一个是看重神和神的心意，一个是假冒为善，一个是真正的信心。在新约里，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最憎恶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说他们是敞开的坟墓。当扫罗和大卫都处于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的时候，处于属灵的最低谷的时候，一个虽然有众人的簇拥，但是却与神没有关系；一个虽然遭到众人的弃绝，但是却蒙神的保守，蒙神的保守。造成大卫，他当初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被掳去，他手下的人都恨不得要杀死他，但是神仍然与他同在，仍然与他同在。这个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他求问神，说我追得上还是追不上，等等，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一个是在被神憎恶的道路上滑向深渊，而另外一个却是归向神，倚靠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扫罗，他在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其实31章1到7节讲到他是怎么死的，就非利士人上来就杀了他的儿子，是不是？杀了他的儿子。这个时候扫罗就让这个时候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这个时候扫罗就怎么样，他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来凌辱我。但是拿兵器的人很惧怕，就不敢刺他，那扫罗就自己杀死自己，他自己伏在刀上死了，伏在刀上死了。扫罗这是自己杀自己啊，这是一种自杀。在属世的眼光来看来，好像这样的死非常的悲壮，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死它的性质是怎样的？他是用自己的手取掉自己的性命，首先是违反了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同时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啊？他是自己做自己的神，用自己的标准来审判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杀死了自己。他认为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被敌人所凌辱我，为了不让敌人来凌辱我，我要杀死自己。这个是他自己的标准，是他自己的标准，他用自己的标准来审判自己的生命。他是自己做自己的神，他可以自己认为自己就应该死，所以这个是以自己做自己的神，这是对神的一个悖逆。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啊，这里是基利坡山，啊，基利坡山，啊，扫罗应该就是死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基利坡山，就从这个图看过去，以色列。弟兄姐妹，你看扫罗的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扫罗的死缺少了一些？在这里是怎样？缺少了一些什么？有一个传道人啊，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曾经在他的书里这样评论扫罗的死，他说，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他非常关心他在敌人眼中的形象，但对他与即将要见面的上帝的关系却没有表现出半点的关心。当不顺服使我们的心智被，对不起，我说错了，被蒙蔽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非常非常关心人们会说什么，但不知怎么样，我们却已经与上帝会怎么想，或者说上帝会怎么说，失去了联系，就是我们不再想这个问题了。 在对扫罗死亡的记录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祷告，只是说扫罗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弟兄姐妹，扫罗在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千万不死了以后不要被别人凌辱，别人怎么看我呢？是不是？如果我去被别人凌辱，我的敌人怎么看我呢？他想着这些的问题，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什么样的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他应该想的是，我马上要去见神了，神怎么看我？我有什么罪？神会饶恕我吗？我现在要认罪，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怎么说我？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说你是个悖逆的人？这个是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想这些，他想的是我的敌人怎么看我。千万不能让他们凌辱我，他想的是这个。所以在世人看来好像他很悲壮，但实际上这是他最后的糊涂，最后的糊涂。扫罗总是平视，他总是看别人怎么看我，他却很少仰望神，抬头仰望神，说神啊，你是怎么看我？你是怎么想的？你让我怎么做？他很关心世人眼中他是怎样的形象，所以他说百姓不能让百姓离开我，是不是？他很关心这些，但是哪怕在他生命的终点，他仍然没有思考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与神的关系是怎样。这就是扫罗非常糊涂很可惜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学习到什么呢？很重要一点，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是不是？不要做糊涂人。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里面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箴言里面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哪怕英勇如扫罗，高贵如扫罗为以色列王的这样的人，如果他不相信神，不认识神，他仍然是一个糊涂人，仍然是一个糊涂人。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真正的相信他，要舍己的跟从他。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扫罗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就因为他不相信为什么不顺服神？就因为他不相信神。扫罗不相信神，所以他没能舍己，他自己自我掌权，以至于他做出很多的糊涂的事，比如说追杀大卫，比如说他交鬼，哪怕在他生命的终点他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他真的能够归向主，哪怕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难道神就不能够在以色列军中成就奇事吗？ 这个都是可能的。所以扫罗他在他生命终点的时候，他选择了自己结束自己。第二，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拒绝邪灵的力量来影响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处于属灵的征战中，有空中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还有未了的事，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那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要记住，这个世界是在神的，这个世界是浮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不管这个世界上的幽暗的势力是多么强，但是神是创造天地的，他始终是我们的王，而且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邪恶势力或者邪恶的邪灵的力量很强大而去追随邪灵的力量。在任何的情况下，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回转。神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挪去隔绝我们与神相交的罪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回到神的面前。扫罗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与神隔绝，为什么？因为他的罪，他没有选择去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相反，他去借助邪灵的力量，这个是对神的一个悖逆。我们应该永远都怀着对神的信心，真正的在基督里有平安，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害怕，不要有任何的害怕。第三，我们今天讲糊涂人，我们不要怕做世人眼中的糊涂人。世人眼中的糊涂人，世界上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个他对糊涂的判断，就好像罗马书一章21、23节里面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所以真正这个世界上常常是以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作为他们的追求，作为他们的偶像，作为他们的神。相反，不去追求这些的反而是被看作是糊涂人。扫罗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对于扫罗来说，其实扫罗的很多的做法其实是蛮符合这个世界的很多观点的。比如说他不杀亚玛利人和那些牛羊，为什么他要用这些来犒赏他的百姓啊？是不是？他不杀亚甲，亚甲是王哎，王你，扫罗也是王，扫罗和亚甲可能有一点惺惺相惜啊。所以这个就是扫罗的一个观点。所以他们是，他为什么要追杀大卫？因为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他的很多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理性、非常聪明的，但是在神看来，这却是糊涂，却是愚昧。我们不要怕做世人眼中的糊涂人。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 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甘愿去做世人看来愚拙的。其实我记得我在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家有三兄弟啊，我有哥哥有弟弟，我爸就跟我说，说你信可以，但是你不要信得太入迷，不要太认真。但是这么多年过来，当他看到在三兄弟里面，其实我是最让他放心的人，而且我是怎么样对他，是不是？他自己，我相信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些思考。所以我们不要怕做世人眼中的糊涂人，因这个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扫罗在世人的眼中是聪明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糊涂人。我们要做的是怎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扫罗，他在他生命的终点，在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仰望神，没有抬头仰望神。我们应该怎么想的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将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神能够说，这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就是最高评价，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希望这个是我们新年的目标啊。今天是30号，很快就要到2019年，在2019年盼望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勉励自己不要做糊涂人啊，让我们真正的朝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希望成为神眼中看来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从你而来的教训，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处境下，让我们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仍然求告你，呼唤你，归向你，求你饶恕我们一切的不是。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作王，让我们真正的能亲近你，不要让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你隔绝。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如今幔子已经裂开，你与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隔绝。主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们的面前，都可以亲近你，都可以跟从你，都可以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就求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在新的一年里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面做你所喜悦的仆人。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